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笑涵，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校长连声说这宫可真神了。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特教学校的女教师，今年58岁，1997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在22年的修炼路上经历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神奇事，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连校长都连声赞叹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我们学校的孩子都是残疾人，平时都住校，每2周休息一次，由家长负责接送。2015年冬天，下了一场1尺多厚的大雪，全县的公交车全部停运，校长通知下来，暂不上课。我和丈夫同在一个学校工作，周一下午3点多，他接到校长的电话，说我的班里11岁的李同学由他的奶奶领着步行来到学校了，他家距离学校10多公里，雪大路滑，天又冷，他们从早上8点多走到下午2点才到学校，门卫给他们吃了点东西，现在正往家走呢。校长让我通知他家里的亲戚去接一下，要不他们走到家不知得多晚了，不累坏也得冻坏啊。孩子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先后病逝，靠爷爷奶奶种点地养活他，如今两位老人都70多岁了。这个学生除了智力有问题，心脏也有毛病，还有癫痫病，一犯病就抽搐的不省人事。我给孩子的爷爷打电话，他说老师通知不上课，我知道是我没跟他们说，以为这么大的雪又不通车他们不会走，没想到他俩悄悄地去了，我这就去告诉他叔叔吧，去迎一迎。我马上告诉他，你不用让他叔去了，他也得步行走，我们想办法吧，你就放心在家等着吧。说完后我就向还没走入大法修炼的丈夫求援，因为他开车比我时间长，经验比我多。丈夫什么也没说，穿上棉衣就走。我们缓缓地开车上路，公路的两边是厚厚的雪，中间是明溜溜的冰。路上没有行人，也没有车。当我们开到距学校有2公里的时候，看到那一老一小在艰难地走着。走到跟前，我们赶快把他俩扶上车，孩子的奶奶非常感动，激动地一遍一遍地说，你们真好，这么冷的天还来接我们，谢谢谢谢。又说孩子今天硬让我送他来念书，还不让他爷爷知道，怕他爷爷不让来，你看白来了一趟。我对老人家说，您不用谢我们，要谢就谢法轮功师傅吧，我是练法轮功的，你这孙子也知道，我经常给学生们讲法轮功的故事听，是大法师傅让我们这样做的，您听说过法轮功吧？他说听说过，有练法轮功的人给我们送过光盘。我又告诉他，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按真善忍做好人。我又把真善忍3个字的意义讲了一下，问他明白了吗？他说明白了，看你就是个大好人，法轮功就肯定好。然后我跟他们说，路不好走，我们都一起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请大法师父保护我们平安回家。快到他们家时，有一段路是上坡路，而且路又滑，我们就大声地念，结果很顺利地就到了他们家。他们非得要我们进家去，说要把家里的蘑菇干拿点给我们。我们说天不早了，路又不好走，就不进去了。他们一再说，谢谢你们，谢谢师父。 看看他们的神情，发自内心的话语，我都忍不住要掉泪了，真正感到师父伟大，法伟大啊。过了十天后，公路畅通了，学校才复课，同事们知道了此事，有的说，你们可真了不起，还是有师父好，有的说，这法轮功就是挺神奇的，这些天天天都出不少车祸呢。我说，是呀，那里的路又不好走，我要不修炼大法，我才不敢冒这个险呢。2018年9月10日，我们学校新生报到，有一名10岁的男孩叫刘永强，由他奶奶领来报到。他家在25公里外的农村，父母也都是残疾人。孩子一进屋，就这儿看看，那儿摸摸，无论他奶奶怎么呵斥也停不下来，一看就是个多动症很严重的孩子。他奶奶说，这孩子不知道害怕，天黑了也不知道回家，说话也不清楚，家乡的幼儿园、小学都给退回来了，都说没法留他。中午，师生们都在学校餐厅吃饭，吃到一半时，饭厅负责的老师高声叫道，怎么没见刘永强同学来吃饭？是跟他奶奶回去了吗？他这一嚷嚷，校长和老师们都放下筷子，马上给刘永强的奶奶打电话，问，孩子跟您回去了吗？他说，没有。校长急得对大家说，不管怎样，先找孩子吧。声音都有些发颤，于是老师们就分头行动。我们学校位于县城人口较稠密的地带，四面都是路。附近有卖水果、油炸食品的摊位，有公共汽车站和各大商场。老师们有骑电动车的，有步行的。我开轿车往车站方向行驶。这么大一个县城，车来人往的，孩子失踪大概3个小时了。我想，我是修炼大法的，碰到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今天孩子报道时的一些举动正好让我看见了，难道这孩子跟我有缘？那我就一定能找到他。于是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请您帮助弟子找到这孩子吧，他的家境很不好，以后我来多照顾他。我缓缓地开着车，心里一边求着师父，一边呼唤着孩子的名字，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到了车站附近，准备停车步行去车站找一找，可是路两边停满了车，我就一直往前慢慢地开着。这条路行人不多，往前能看出很远的地方，根本没有孩子的影儿。正当我准备停车时，眼前不足5米的地方，迎面走来一个小孩，我仔细一看，就是刘永强。我当时就愣住了，这也太神奇了吧！我刚刚看了看前面，根本就没有他，咋一眨眼的瞬间就冒出个孩子来？这分明是师父把他放到我眼前的呀！我高兴地说，谢谢师父，我看到孩子了。我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就像见到了自己久别的孩子一样，问他，小宝贝儿呀，饿了吧？跟我回学校吃饭去。他笑眯眯的，乖乖的上了车，就像认识我一样，一点儿也不陌生。我立即打电话告诉我丈夫和校长，校长激动的声音都变了，说，太好了，我马上把消息告诉老师们和他的家长。在回学校的路上碰到了校长，他上车后说，我看看是哪个孩子还不认得就跑丢了，真吓人。然后就着急地问我孩子是怎么找到的，我说，是我师父给找到的。他睁大眼睛急切地问，快说说怎么回事。于是我就把事情的经过给他叙述了一遍， 他拍着大腿激动地连声说，这功可真神了，这功可真神了，我真谢谢您。我连忙说，快谢谢我们大法师父吧，要不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能正好碰上孩子呢。校长说，是是，真的谢谢大法师父呀，要不我这校长今天就……后面的几个字没说出口。老师们都回来了，大家接着吃饭。校长端了一杯酒过来，非要代表大家敬我一杯。一位男教师诚恳地说，我们张老师修炼的道行就是深，我们这么多人跑的路都比您远，还挺受累，谁也没碰到，而你开着车走得最近，就像你知道他在哪儿似的。我把经历又说了一遍，大家一片议论声，这法轮功真神奇。有两位女教师笑着说，校长电话中说孩子找到了，我们就猜肯定是张老师找到的，因为修了大法，你不是一般的人，你有功能。其实这法轮功挺好的，上面尽瞎整。您看张老师这两口子，身体没有病，心态祥和，工作不挑，不争名，不争利，兢兢业业的，多好。他们又对校长说，我们要都练法轮功，您这个校长可好当了。我接着他俩的话说，今天我们都感谢大法师父吧，我们今后还得继续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呀，成念才能得福报嘛。大家都笑了。看到同事们的反应，我很欣慰。这些年他们由开始的不理解，到羡慕，到支持我修炼，到上面企图迫害我时，他们也在智慧地保护我。我知道大法弟子的表现使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已经不知不觉地深入到世人的心里。每年的大法真相年画台历，同事们都争着要，每个人的车挂上写的都是法轮大法好。九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的书籍几乎人手一册，他们都是受益者。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向涵，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